Shabbat shalom.好，时间过得很快，我们今天进入出埃及记的最后结束，今天将要结束出埃及记。越来越觉得出埃及记这本书非常重要，非常非常重要。我巴不得每一个人在平常的时候结束的时候呢，你们还是要回去读，回去看，回去听这些信息，把神的话再一次的刻在你的心板上。什么叫刻在你心板上？就是你会常常去思想，或是说常常会有神的话呢不知不觉就跳上来对你说话，你就知道他刻在你心板上了。这个今天两个部分很长哦，非常长。圣经出埃及记用了13章这样的一个篇幅来描述建造会幕整个过程大小细节。从25章到31章大概有7章，25章到31章是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的，在山上神让他看到真圣所，真正的这个天上的这个至圣所，各样的物件，这是真的，摩西亲眼看见的，我们可以从希伯来书的作者得到印证。他看见，他听，他记下来。对摩西来讲，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因为神要他在地上盖这个会幕的时候，一定要照着神告诉他的大小细节做成，一点都不可以有差错。所以我们说25章从19章到24章立约之后，神就要摩西上山告诉他。我相信摩西是在一种很超自然的圣灵的这个引导之下看见听见的。中间很不幸的出现了拜金牛犊的事，神几乎要将以色列百姓全然灭绝。若不是有摩西带导的话，神接受了摩西的带导，就继续愿意与他们同行，带他们进入所应许的迦南美地。那今天从35章开始一直到40章，那是真正的实际上的在地上所建立起来的会幕。出埃及记一共有40章，其中13章在记录这个会幕的建造，你就知道有多重要，几乎是1/3的篇幅，非常非常重要。神，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在地上选择住在一个移动的这样的一个会幕里面。每一个物件，每一个建造，都跟天上的真圣所回应一样的。世界上地方很多，整个地球，但是他只拣选一个地方， 或是说他只拣选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会幕，将这个会幕呢分别出来，成为这位万王之王创造主的宫殿住所。特别不特别？非常特别的。你一定要记得，今天我一定要重复又重复要告诉大家，很多的时候我们读圣经，我们认为现在没有圣所，现在没有圣殿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这一块呢？一再的提醒大家，一再的提醒大家，地上的圣所暂时没有了，天上的真圣所还在那里，还在的。这是神在创造世界，创造空间，创造时间，创世纪第一章开始，他创造时间，他创造空间，在空间里面选择一个地方，选择一个点，神的灵住在这里面，分别这一个地方出来，会幕，以后的圣殿，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。你们只要仔细去想，你就知道，它分别出来，它在时间，它在空间里面分别这一段，这一块地方，这个会幕。属于他的，从这里神的灵可以借着这个地方跟全世界他所造的人有了一个关系，他可以赐福，他可以引导，他可以统管整个世界。既然神创造时间空跟空间，我们就发现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在他25章到31章，他在讲这个告诉摩西如何盖这个会幕的细节的时候的最后，他提到什么？他提到安息日，他提到安息日。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，安息日在31章最后讲完了这一切，他说，摩西啊，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，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，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圣的，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，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。当我们在过安息日的时候，我们其实是在履行一件事情，就是神的约，神的话语，他所说的话，这是他跟他的百姓立约的一个证据，安息日。那今天的35章开始呢，就是经过了金牛犊事件之后呢，他们正式要开始盖这个圣所会幕的时候呢，神又借着摩西的口提到什么？提到安息日。所以我们看35章，摩西召聚以色列全会众，对他们说，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，叫你们照着行，六日要工，要做工，第七日乃为圣日，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，凡这日之内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。安息日是在神所创造的时间点上所分别出来的一段时间，或是我们可以说，安息日代表在时间点上的一个圣别，分别为圣的一个时间，而会幕或是圣殿就代表空间，这空间里面分别出来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圣殿。安息日也是圣殿，为什么？因为在这一天，在时间点上，神他说，这是我的安息日，我要在这一天与你们相会。直到今天，以色列百姓直到今天，他们仍旧 过安息日。几次在以色列的时候，我真的很感动，看到他们很认真的人，知道这个意义的人，他们把过安息日礼拜五晚上开始当成好像是一个婚宴，与神之间的婚宴那样的一个关系，一个庆祝，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。每一天都一样，但是就是这一天不一样。你一生的日子里面每一天都可以一样，但是就是在这一天分别出来归给他的，他所定的那个日子，安息日，你跟这一位造物主有了关系，有了一个亲密的属于你跟他的这样的一段时间。所以难怪神在立约之后，跟以色列百姓立约之后呢，他不仅要他们盖会幕圣所，作为空间点上分别出来的全然归给他的一个居住的地方，也要他们过安息日。我们都知道安息日是写在十诫里面的，因此今天许多的教会认为我们已经改变了，我们耶稣基督在七日的第一日复活，所以我们现在安息日移到了七日的第一日。我要再一次的告诉大家，神从来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动作，从来没有这样说。不是说耶稣基督的复活不重要，非常重要，这是我们信仰的根本。但是安息日就是安息日，不一样。所以我们今天要问的是，谁告诉你礼拜天取代了安息日呢？你可以找到的证据就是人说的，写出来的证据就是人写的，人说的，不是神。我们承认十诫直到今天仍然有效，但是我们却改了其中的第四诫，要守安息日。你觉得合理吗？我留着这个让你们去思想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神在宇宙当中分别出来，单单是属于他的，时间点上安息日，空间点上会幕或是圣殿，我希望你放在心上。今天的经文，我们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话语，或是一个 highlight， 一个重点提出来让大家看。这是神跟以色列百姓再一次更新这个约之后吩咐摩西的话，你们要开始为我盖会幕圣所至圣所。谁可以参与呢？谁可以参与这件事呢？他说什么？我们看圣经出埃及记35章20到29节，我只是提出其中一节来。可是36章第5节，第一就是凡心里受感，心里面有感动，谁感动你啊？圣灵感动你，甘心乐意，你愿意甘心乐意。不是圣经里面话语就说你的心跑在你的前面，我们上去年讲过的，你的心非常的兴奋，一想到神要盖一个住处，一个居所，能够跟我们亲近，我可以来亲近他，这件事情你的心就跳跃，你就欢喜，你就快乐，你心里受感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。这话语实在很奇妙啊！这些礼物你以为你来奉献给神，事实上这些东西都是谁给你的？都是神给你的，拿他的礼物来再献给神，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，又用以做圣衣。再讲一次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凡心里乐意献礼物的，连男带女各将金器，就是胸前的针、耳环或是鼻环、打印的戒指和手 这是什么手串，带来献给耶和华。不管你拿什么东西来，不管你的奉献是什么，弟兄姐妹们，直到今天这个原则没有改变。那个原则就是你心里要什么，要乐意，你心里甘心乐意才叫奉献。甘心乐意给谁呀？给神呢？现在有很多大布道家，或是很多这个电视上的这些有名的传道人，你如果去看，你听到他们说，你如果要神赐福给你，你就要奉献，你奉献多少，神就要赐福给你多少。你会不会分辨？你会不会分辨？不是这样的，真的不是这样的。所有的奉献都是因为基于对这位神的感恩，甘心乐意。你不能够怀着说，我奉献多少，我就期待着他要回我多少。那我劝你啊，你最好不要奉献，你知道吗？你的心里面已经错了，已经不对了。你的奉献一定要是心甘情愿，一个感恩，对这位神的感恩，对这位神的爱，你爱他，所以你来奉献，为神的家来奉献。这个原则直到今天没有改变，我希望你们能够放在心上。而在当时这一次第一次为神盖一个居所的时候呢，这些百姓经过了金牛犊的事件，死掉了3000人，神回心转意，愿意再跟他们一起往前行。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真是受感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每个早晨他们就拿来，不停地拿来，直到36章第5节，百姓为耶和华吩咐使用之工所拿来的怎么样，富富有余，超过他们所要的。我们刚刚已经听到所读的妥拉了，真是多到不行，金子银子，各种各样的器，这个需要的这个物件，非常非常的多，还不停的拿来。我在这里也看到一件事，当他们要造那个金牛犊的时候，百姓把金子耳环拿下来，原来只不过其中一点点而已啊，所以大部分的人还是没有啊，他们还是保有很多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一次为这一位神，与他们立约的神，立婚约的神盖居所的时候，其实这个居所也是为了他们自己，他们那个心甘心乐意受感拿来，一直到摩西告诉他们不要了，不要再拿来了，换句话说，你没有机会了，不用再拿来了，拿来也用不上了。我们一定要仔细放在心上，当我们开始盖，我们开始进入这个508的时候，就是看见弟兄姐妹们远处的，在台湾，在美国、日本，大家在中国，大家为着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地方，每一个人拿出来，他其中也有人没有受感的，这都没有关系，因为机会已经不再有了。但是神的家能够建立起来，乃是一群心里受感、甘心乐意奉献的人。神必赐福这样的人，神纪念，神真的纪念。我记得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，就是当你知道圣经里面有谁被神说他最合我心意吗？大卫，大家都知道，大卫，神被神称为合他心意的大卫王，讲过这样的 一句话，在历代志上29章10到20节， 前面很长，我只读其中的。我每次读圣经喜欢读前面，后面整章读。但是我们读的时候，在这里讲信息的时候，就没有办法全部读。我希望你回去听啊，自己再去看啊。他说什么？大卫说什么？大卫说：“我算什么？我算什么？”他那个时候已经是王了，以色列的王哎。他说：“我算什么？”这句话很熟悉啊。摩西跟亚伦也讲过这样的话啊。他说：“我们算什么？我们算什么？”弟兄姐妹们，放在你心上。你今天认为你是 somebody， 你以为你是谁的人？这句话放在你心上，我算什么？我算什么？我的名算什么？竟能够如此乐意奉献？也就是说，不是为我，那是为你。大家这样的甘心乐意的奉献，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，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所有的一切是谁给你的？神。有人说，谁说的？是我拼命工作赚来的。谁给你健康的身体啊？我最近身体不是很好，我就感觉到，你当你身体不好的时候，你能做什么？你不能做什么。健康身体是从他而来的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他而来的。是不是？你认清楚这一点，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。所以他说，大卫说：“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我们预备这许多的材料，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，都是从你而来，都是属于你的。”这就是做我们刚刚出埃及记所念的这个注解。这一切献给耶和华的礼物，从哪里来的？从神来的。神给你，你现在把它拿出一部分来，再还给他，为他盖一个居所。我的神啊，我知道你查验人心，喜悦正直，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。我要每一个人都能够把这样的祷告放在你的里面。你今天要以正直的心，甘心乐意来服侍这一位神，甘心乐意来奉献给他。他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他查验人心，他查验人心。现在我欢喜见你的名都在这里，都乐意奉献于你。大卫开始，以色列的王国，一直到所罗门他的儿子建殿，可以说是这一个国家，以色列国最富有、最强盛的时代。你今天能够蒙福，你今天能够在一切的事情上蒙福，是因为你知道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他而来，是因为你知道我算什么。你知道吗？今天我们服侍神，一定要先把这个心摆正。如果你觉得你是某某人，你是谁呀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这样的一个心态，你就会发现神真的没有办法用你。直到今天，我觉得是时候借着今天的经文来提醒我们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希望神用我？为什么我常常在他面前说 Hineni， 我在这里，为什么他不用我？或许我们应该要开始来自己先检验自己的心。我们要像摩西，像大卫，谦卑下来说：“我算什么？主啊，我算什么？你竟这样顾念我？世人算什么？你竟这样顾念他们？”当你的位置站定了，站对了，你就会知道那个赐福的路打开了。从今天的经文，特别是后面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有一句话不停的出现， 这句话你要是真的在读圣经，你读过圣经的话，你会发现一句话，这句话就是什么？出埃及记38章42到43节，我拿它来做结尾，但是前面这个整个的38章，应该是，等一下，38、39好了，应该是39，我弄错，我写错了哈，这个是错误的，要改了。39章42到43节，我们看见一句话一直出现，就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，不管是做什么，每一件事情大大小小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谁看见真帐幕？摩西看过。他知道，他看见圣灵在他里面，让他能够明白，所以他才能够讲。那么多人在做，你要听谁的？你要听摩西的。这句话说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，就这样做成了。耶和华怎样吩咐，他们就怎样做了。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，就给他们祝福。是对了。去年我们在讲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特别跟创世纪第一章创造天地的这个经文互相对照。是的，神的创造跟创造天地跟这一次造会幕有很多相同的地方。我邀请你们去把去年的讲到这一段的经文再一次的去听一下，配合一下。这是神在地上建造一个家，开始的时候是全地，他要住在人当中，直到人堕落弃绝他，他又拣选了亚伯拉罕，到最后现在拣选的以色列百姓建立了圣所，盖了圣所。他神点点滴滴一一正按圣细节来告诉摩西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，并且要他最后的时候用圣膏油来膏抹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要使这些东西这些物件从外院到圣所，到至圣所，整个的这个会幕成为圣，都是因为摩西照神所说的，一一的去膏抹，用膏油，神所告诉他的膏油去膏抹。那今天也一样，到40章的地方，摩西这个，当以色列百姓把这个会幕建立起来了，交给摩西，摩西再一次的去膏抹，不是再一次，摩西膏抹每一样东西，膏抹物件，膏抹祭司跟祭司的儿子亚伦跟他的儿子们，使他们成为圣。当他膏抹之后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就成为至圣，神可以来了。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引起我的注意，我发现说在出埃及记29章，当神告诉摩西要膏抹这些物件或是人祭司的时候呢，他讲了一句话，在29章43节到45节，神说我要在那里，在所盖的会幕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。这个会幕是神与他的百姓相会的地方，和你们说话相会，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圣。这句话，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圣。我再提醒大家，再重复一遍，盖好这些东西都是分别出来的，摩西必须要去用膏油来膏抹，使他们成为圣， 并且成为至圣。不管是物件，不管是亚伦跟他的儿子们，高摩就已经成圣了。可是神说什么？你成为至圣，原来只是一个预备动作，预备好了，你预备好了，现在怎么样？神可以来了，因为他是那一位至圣洁的神呢。你高摩好了，你分别为圣了，一点污秽都没有了，远离了，那么神的荣光，他的荣耀就降临了。只有他的荣耀一降临，这一个东西才真正成为什么？成为圣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不管你做什么，从一开始你照着神的指示，你一一的做，每一件事情都是照他所讲的去做，还要分别出来，这件东西单单归给神，是为神有用的。高摩他人也是，可是你听好，可是如果神的灵不降临，神的灵不与你同在，你就是做得再好，你就是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照他所说的去做，没有用，你知道吗？没有用。再讲一次，没有用。你听懂了吗？你要的是谁？你需要的是谁？你需要的是谁？圣灵，神的灵，神自己。我要你们把心放对，你所追求的东西，你所做的事情都很重要，非常重要，可是那个终极目标是什么？终极目标是神的荣光，神的同在。如果没有神的同在，你白做了，知道吗？你一定要放在心上。我们多少服侍神的人真的忘记这一步，我们做了多少事情，我们以为我们可以了，我身体也洁净了，我的行为也洁净了，最后一步就忘记了，就放弃了，或是你根本不知道你要等候什么，你要竭力追求的是什么？他的同在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打开四十章，今天的最后那一章，四十章三十三节，他说帐幕和坛的四围立了院围，把院子的门帘挂上，这样摩西就完了工，摩西的部分就完了，这一切已经分别出来了，成圣了，可以了，成为至圣了，前面告诉我们。但是最重要的是三十四节，当时云彩遮盖会幕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。他本来是在西乃山上，西乃山整个的被云彩所遮掩，雷声、闪电、脚声，是不是？现在他从那里下来到人为他预备的这样的一个居所，他下来，云彩围绕整个的会幕，我真巴不得我能够亲眼看见神的云彩，荣耀的云彩围绕我们，我真是巴不得看到这一点。摩西不能进会幕，连进去都不能进去，因为那个荣耀，你们知道荣耀有重量吗？神的荣耀有重量的，当神的荣耀这样下来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还能站立，全部要伏在地，巴不得地还要再挖下去一点呢。就是这样，所以摩西不能动。你在这个时候，你想要怎么样？不能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。摩西不能进会幕，因为云彩停在其上，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今天神所喜悦的，创世纪第一章，我们看见神为人预备住处。今天在这里四十章，我们看见人与神同工，为神预备居所。美丽不美丽？ 太美丽了，我告诉你们。许多的人，基督徒，读了圣经，读到这里，跳过去了。为什么要 读会幕？对于会幕真理一点都不可慕。我告诉你，全世界一切都系于这里，系于这个会幕。后来所罗门所建的第一圣殿，后来希律所建的第二圣殿，70年前已经毁掉了。现在大家在等的是什么？第三圣殿。为什么？如果这个已经成为过去了，不重要了，为什么大家都要等候那个圣殿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是圣经里面写了，圣经里面写了，这个与他的再来，神再来有关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这个新闻，我在这里要插播一下啊，我们再一次来讲新闻呢。你知道这个3月5号又发生了一件事，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来知道。3月5号，2018年，这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呢到美国去，当然有很多会要开，他要到那里去开会。然后呢，他在白宫，美国白宫访问的时候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恭维，可以说赞美啊，称赞了，恭维美国总统川普，并且把他比喻成什么？圣经中的古列王。我相信纳坦雅胡也是看新闻的哈，跟我一样，我也看新闻的。你们看新闻吗？你们要看新闻呢？我从小就喜欢看新闻，早上起来大家拿报纸的时候，我一定看第一版的。不晓得为什么，看第一版，发生什么事？古列王，我们上个礼拜讲过的，古列王是谁呀？波斯王，我不晓得像伊朗怎么看这件事哈。波斯王国，那个是古列王，是波斯王。他做了什么事？他使以色列被掳的百姓回家，回到以色列，回到耶路撒冷盖什么？盖圣殿，盖圣殿。而纳坦雅胡呢？竟然把美国总统川普比喻成古代的那一位伟大的古列王居鲁士。弟兄姐妹们，为什么我要提这个新闻？因为我告诉你，在圣经上，在圣经上，君王的口讲出来的话不是小事。不管他现在称他叫总理，可是他以色列的君王，你知道吗？他从他嘴巴里面讲出来的这句话不是小事，不是新闻让你看看听听就过去了，是非常重要的，非常重要的。从去年12月6号，美国总统正式在新闻上发表宣布，他承认，美国承认以色列的首都就是耶路撒冷。这一件事情开始，这一件事情也不是小事，这是2000年以来第一次，从圣殿被毁，以色列百姓，以色列王国之后，直到今天，这是第一次世界的一个强国，不是小国，是强国，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，这个也不是小事，你放在心上。耶路撒冷上面有一块地叫做圣殿山，你知道这个圣殿山的地契记录在哪里吗？很多人不要说1000年，不要说2000年，1000年几百年前就找不到地契了。 本来是属于你的，现在都没有了。可是这一块圣殿山的地契写在圣经上，是他们有凭有据的，是大卫王拿钱，多少钱去买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属于他们的。大卫王是哪一个支派的？犹大支派的，写在那里的，谁能够否认？没有人能够否认的。你要记得这件事情。当川普在宣告这件事情的时候呢，联合国在一周以前才通过一个会议，这个会议叫做不许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去碰耶路撒冷，因为耶路撒冷不属于以色列。在一个礼拜之后，川普说，我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。我们听听哦，你们再听听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心是很跳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所有的预言都跟那个撒加利亚书所讲的，最后所讲的一样。你们要上课啊，上撒加利亚书啊。因为在我们眼前，我们这一代实在太有福了，所有的预言正在我们这一代打开，打开，打开，神的话在我们这一代开始应验，应验，应验。是超过我们所能够认知的，真的是超过我们所能认知的。所以当纳坦雅夫在美国白宫讲出这一句话来的时候，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神使用君王确认他的旨意，神也使用君王去行违反他旨意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他口一出来，这个就定了，这个就命，这个定就是就命定了，命定就成了。为什么这么重要？你记得我去年在跟你们讲纳坦雅夫人家对他的预言吗？最后他拿出一个圣殿图出来，然后告诉对他发预言的这位牧师说，一切都是为这个。所以我相信他心里面知道，他今天被摆在这个位置上为的是什么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要盖圣殿。而这件事情为什么那么重要？你们记得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最后面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，以后你们不会再见我的面了。这群以色列百姓在当时拒绝了这位弥赛亚，你们不会再看到我了，只等到你们说什么，巴路啊，巴路哈巴，巴宣阿多奈，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而以色列百姓要宗教领袖、政治领袖要讲这一句话，必须要在耶路撒冷讲这一句话才算，在国外讲不算，一定要在这一块地。1948年这一块地以色列复国，1967年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的手中，这个都是在铺平一条道路。这个道路叫做什么？荣耀君王将要再来的道路。主耶稣快要回来了，因此你会发现耶路撒冷以色列面对的那个征战跟压力会越来越升高，越来越升高。因为到最后全世界的都要来反对他，是因为大君王要回来。所以撒加利亚书讲了一句话，十二章，我们稍微看一下哈，你们要忍耐哈。十二章第三节他说，那日最后的时候，最后的时候，记住啊，最后的时候，我必使耶路撒冷像聚集攻击他的万民，当作一块重石头，凡举起的必受重伤。弟兄姐妹们，这一句话正在我们的眼前应验当中。从来没有一个时刻像这个时刻一样，列国反对耶路撒冷归入以色列， 对不对？耶路撒冷小小的一块地而已，小小的而已，我们都用走路都可以走一遍呢。不要旧城，大家绕着城围绕一圈，太小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到最后，列国竟然为了这一个小地小地方与这位神为敌。神说那到那一天，列国就好像举起重石头一样，但是他说这一块石头要压在你自己的身上，压在你自己的身上。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再讲一次，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因为这个宣告正带我们走向最后一战，哈米吉多顿的大战，最后的大战。一切都在圣经里面。今天如果有人说我不相信神，我不相信圣经，我告诉我邀请你们好好的来研读圣经，需要有人教你啊，都在圣经里面，都在圣经里面。所以当这个消息一出来的时候，引起很大的回响震动。可是我发现有一个拉比，就是耶路撒冷的首席拉比，他出来讲话。耶路撒冷的首席拉比叫做卫斯哈，他说是啊，川普总统宣告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，很好。川普总统宣告五月他们要把美国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，很好。但是他的成功却不停在这里，他的成功端看他是否继续支持圣殿山属于以色列，这是最终点，这是最终点。我相信纳丹雅胡知道，我相信或许美国总统川普也知道，有许多的基督徒围绕着他，或许因此让我们仔细的等候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条新闻的意义是什么？是什么？这个意义就是以色列的君王已经讲出来了，他将美国总统比成古列，他意思就是他指望这位总统要成为古列王的真正的现代的古列王，就是什么？帮助以色列人再一次的盖圣殿。你放在心上。我不知道这件事情要怎么做成，许多人都在等候，他们不会盖在别的地方，他们非要这一块圣殿山。你也知道圣殿山上现在有什么，回教庙在那里，是不是？但是弟兄姐妹们不用担心，谁掌权？神掌权。虽然有人说我绝对不支持这个第三圣殿的被造，为什么？因为最后敌基督要进去坐在那里，带来三年半的这个大灾难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，请你放心，最后耶稣再来的那个圣殿，写在以西结书最后面的，绝对不是那个圣殿，绝对不是现在要或许会被盖起来的那个圣殿。但是那个圣殿一定要被盖起来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圣殿一定要被盖起来，否则我套用耶稣的话说，否则经上的话怎么应验呢？你知道吗？经上的话句句都要被应验。那么第三圣殿一定会被建起来，我们 期待下回分解，放在你心上。今天我要再告诉大家，为什么这个会幕，为什么这个圣殿这么的重要。当你跟这一位创造主关联的时候，每一件事情重不重要？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今天我们再回到，我们再一次的回到这个会幕，我们要来认识，或是我不要用认识两个字，我改一下好了，我们用谁是会幕的第一建筑师。这会幕需要有建筑师，对不对？我们当中有学建筑的，你知道的，一定要有个建筑师的。我们从圣经上一一的来看，35章30到35节，出埃及记35章30到35节，摩西对以色列人说，我暂时再插播一下，我一定要插播一下，我们今天在读35章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读到一句话？第一节他说，摩西召聚谁？以色列全会众。你们听过我们讲雅歌前言的人都已经知道了，摩西召聚以色列全会众，所谓的以色列全会众，后来这本希伯来圣经翻译成希腊文，希腊文圣经称以色列全会众叫做 Ecclesia， 也可以 Ecclesia， 这个字就是后来翻成英文变成教会的字。但是要告诉大家，提醒大家一下，从全本圣经没有教会两个字。如果我还继续用教会，是因为我不这样讲你就不知道我在讲什么。但事实上教会指的就是谁？以色列全会众。你一定要听进去，以色列全会众。而你不要告诉我说，那我们外邦人在哪里呢？那我们外邦教会在哪里呢？那你还是要读圣经，你好好去读罗马书第11章，你是怎么来的？你是被接之进来的。所以你是谁？你是以色列。以色列不是只有犹太人呢，以色列包括外邦人进来，因为这是神的国度。好，再回到这句话，摩西对以色列人说，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，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召他，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，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，能做各样的工，能想出巧工，用金银铜制造各物，又能刻宝石，可以镶嵌，能雕刻木头，能做各样的巧工。圣经又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又使他和但支派中亚西撒莫的儿子亚和利亚伯心里灵明，能教导人。亚和利亚伯是他的助手，他的意思，话语的意思就是，我父亲是我的帐幕，我父是我的帐幕。当我在准备的时候，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动，让我要仔细的来学习一件事，一个人，这个人名字叫比撒列。比撒列是谁？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在神的印下，在神的印下，或做这个印下又可以做保护，或者在神的保护下。这个名字，他的爸爸是乌利，乌利是我的光，神是我的光，所以他是我的光的儿子。这实在是太奇妙的名字。户尔跟亚伦是摩西的两个助手，犹大支派的。因此我们要学习比撒列是谁。对不起，这个没有过来。比撒列是谁？ 我们可以说他是活在神的印下蒙神保护的人，活在神的印下蒙神保护的人。雅歌第二章讲到一句话，讲到这位心腹。第二章第十四节，这良人说，对心腹说，我的鸽子啊，你在磐石穴中，在陡岩的隐秘处，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。据说比撒列当神提名召他的时候呢，他才13岁，可是你知道他的爸爸或是他的祖父是谁的时候，或许你不会稀奇。他是在一个与神同行的家庭里面长大的，所以据说比撒列呢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，于是他这个名字，他活在这个名字里面，他隐藏在陡岩的隐秘处，在那里做什么？在那里与神有亲密的关系。我们记得摩西才发生不久，他跟神求，我要见你的面，我要见你的荣耀，神就把他放在哪里？放在那个磐石穴中，是不是？33章22节，神说我的荣耀，不是21节，耶和华说，看啊，我在我这里有地方，你要站在磐石上，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，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。摩西跟神的关系非常亲密，他希望跟他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，神说我要把你放在磐石穴中，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，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，用我的手遮掩你。这个就是比撒列的名字的意思，在神的手印之下，神遮蔽他，神保护他，他跟神有亲密的关系，神认识他，神认识他。他是神亲自提名所造，要建造地上会幕的人。你知道在全本圣经里面讲到说，神提名招的人只有两处经文吗？只有两个人吗？一个就是比撒列，神亲自点名他，提名召他，另外一个是谁？以赛亚书43，以赛亚书43章第一节，以赛亚书43章第一节讲到什么？雅各啊，创造你的耶和华，以色列啊，造成你的那位，现在如此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救赎了你，我曾提你的名召你，你是属我的。另外一位就是以色列。你说比撒列特殊不特殊啊？非常特殊啊，你要看见这件事啊，他提名召他，他在他母腹的时候他就认识他。可是呢，据说传统上犹太人认为比撒列是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在创造世界以前神就已经提名召他了。有没有引起你注意啊？这件事情我们看以弗所书第1章第4节，以弗所书第1章第4节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你在什么时候被蒙召的？就是在创立世界以前， 你在创造世界以前，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就已经选召你了。不稀奇，神认识比撒列，神在创造世界以前就拣选了他，他属于神的，就在为了特别为了这个时刻，为了这个时刻，差不多有五章经文，我们刚刚讲有十三章讲到创造、制造会幕、建立、建造会幕，可是有五章讲到比撒列怎么的建造这个会幕，你知道吗？他很隐秘，他一点都不张扬，他一点没有说是我是我，看我看我，我做的我做的，他是暗中默默的在神的手印之下做每一件事情，神要他做的，放在心上，弟兄姐妹们，因为他是被圣灵 Ruach Elohim 充满的人，神说我要用我的圣灵来充满他，充满他。神的灵在他的身上，神的灵荫蔽他，圣灵赐给他毫无限量的。我刚刚已经讲过了，你能做一切的工，你能做每一件事情都 just 完美的，非常完美的，而且是非常注意要成圣的，分别出来的，你甚至于去高抹他的都没有用，你知道吗？如果神的灵不亲自降下来与你同在，不亲自在你所手上所做的工上面，你白做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你要的是谁？圣灵。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谁？圣灵。依靠圣灵。所以神说，比撒列真的是很有才能，神赐给他的。而且我相信，如果说他十三岁，他不晓得几岁就开始在做这些事工了，因为绝对不会是忽然之间他会的。他有在学习，或是他就是木匠出身的，但是神说我的灵要在他的身上，使他能够做这一切的工，这不是小事哦，弟兄姐妹们，他被呼召提名来盖这个建造这个会幕，不是小事哦，你要记得哦，神使他什么？神使他有智慧、聪明跟知识。智慧、聪明跟知识，什么叫智慧？当然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敬畏耶和华就是什么？智慧的开端。这个人认识神，敬畏神，但是智慧也表示一件事，就是你有一颗受教的心，不管人讲你什么，不管人指证你什么，你能够受教。我很感动，这一次比格里汉牧师最是礼拜，他的最后的一个小儿子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我要把这个他爸爸这一生用三句话三个字母来形容，就是胖 fat F-A-T 这名字叫胖，可是不是这个意思， fat faithful， 他是很信实的，很忠实的，然后他说他的爸爸是 available， 是随时他都能够为了神的福音，他能够都有时间，都能够做这件事情。然后最后一个字呢，他说他的爸爸是 teachable 意思就是有受教的心。格里汉牧师99岁的老牧人了，这样的一个谦卑，他有一颗受教的心。弟兄姐妹们，你有没有受教的心？受教还是人家一教你你就发脾气，或是人家一稍微讲你你就不要听，我比你懂，我知道， 难怪神不能用你，我们要放在心上。你要给神用，你一定要放在心上。智慧来自于一个受教的心，当你有一个受教的心，你就有一个能听的耳朵，你就有一个能听的耳朵听进去，然后呢你就有一个学习的意愿，学习的意愿能够将所听的学习出来。这就是聪明。聪明的人是什么？能够从学习的上面，我学习了人家告诉我的，我学习到了，然后我明白了，这就是聪明。希伯来的定义，聪明，知识，我们正在学习知识的言语，请问你知识从哪里来？圣灵，知识是从圣灵而来的，心里有圣灵，你就有知识，这个知识是真知识，不是世界上的知识，不是世界上的知识，不是，是从圣灵来的。所以神使他有智慧，一个受教的心，能听的耳朵，还能够学习的，不停的学习，愿意一抱着这样的心的时候，你就明白了。所以摩西虽然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当然他知道 他在讲什么，只是摩西 不是他做的，可是当他这样一讲给比撒列的时候，他就明白了，他就明白了。为什么比撒列不会对摩西讲，我比你知道，我比你会做，你不要告诉我。没有，摩西告诉他，他就听了，他就明白了，他就能做了，他圣灵就帮助他了，你知道吗？非常重要。所以他能够做什么？他能够做金银铜的巧匠。他是什么？金银铜的巧匠，他能做一切的巧工。他不止这么多，还可以做木工，镶嵌这个宝石，各种各样的他都能。我相信那个原则只有一个。据说事实上在这个会幕里面，很多的事情是超自然的，如果不是神圣灵的介入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完成的，你知道吗？举个例来讲，那个金灯台1000他连德的精金做成的，打成的一块一块精金打成的，他们去试了，可不可能？不可能的事。为什么？金子是软的，会融掉的，一天到晚在那里点火，融掉的。可是圣殿里面的金灯台，所以难怪他们的传统这么说，那是神亲自做成的，不是比撒列做的吗？是，好像神的灵覆庇着比撒列，隐藏着他，一直活在神的印下，你知道吗？他活在神的印下，是圣灵带着他做成的。放在心上，每一件事情，我相信比撒列是一个很沉默的人，不太讲话的人，他不能讲话，神的灵圣灵重重的压在他上面，他做每一件事情，每一个巧工，做不出来的，根本没有的，神供应。他是心里灵敏，能教导人的。我们稍微来翻一下箴言书第八章好不好？箴言第八章，你看神的话语啊，真的是箴言第八章12节，我没有图片给大家看哦。12节我们看，我智慧以灵敏为居所，又寻得知识和谋略，敬畏耶和华，在乎恨恶邪恶，那骄傲狂傲并恶道以及怪谬的口，都为我所恨恶。智慧、聪明、知识都是属于神的，所以这一切骄傲、怪谬的口、狂妄 恶道都不是属于神的，是神所厌恶的。他说我有谋略真知识，我乃聪明，我有能力。这是谁呀？帝王借我做国位，君王借我定公平，王子和首领，世上的一切审判官都是借我掌权。十七节他说，爱我的我也爱他，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智慧。所以后面二十二节一直到三十一节，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，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，就有了我。这很长，你们要读，我只要读最后三十节。他说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，公师就是巧匠，日日为他所喜爱。谁在建造？神在建造，智慧在其中，常常在他面前踊跃，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，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。智慧，神给比撒列的是什么？竟然是那个创造世界、创造整个宇宙的那个智慧、聪明、能力，让他有这样的智慧、聪明、知识、能力来盖会所、会幕。哦，弟兄姐妹们，这不是小事，这不是小事，真的不是小事。他跟亚和利亚伯，他能够教导那些受感来的妇女，都不分男的女的来了，他们心里有智慧，圣经说他们心里有智慧的，他们两个教导他们，一教他们就明白，就能做这件事情的完工，不是比撒列一个人，是许多的人，但是他能够教导，教导人，他们一听就明白，就能够做，一起做成的，一起做成的。他比撒列他是属于犹大支派的，犹大支派是做什么的？做君王，你都知道。但是犹大支派是建造神居所的支派，犹大支派是建造神居所的支派。为什么？请问你第一圣殿是谁建的？所罗门是谁？犹大支派的，是不是？第二圣殿不是。所以今天我要来问大家，再问一次，谁是会幕的第一建筑师？谁？现在你们能够回答我吗？谁？啊？圣灵。你一定要对照箴言书一起来看，这比撒列非常重要，但是是神护庇着他，手印之下带领着他完成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事工，是太奇妙了，真的太奇妙了。当我准备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听到圣灵告诉我一句话，就是末日的心腹必要领受比撒列的恩膏。你要记得比撒列的恩膏，这位比撒列他是末后的心腹，每一位都要活在神的荫庇之下，蒙受神的保护。你是他的心腹，他必保护你。你要记得，你要记得，你要活在他的手印之下，你是属他的，他要亲自来提名招你，亲自提名招你。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，你不要以为说，哦，因为我觉知了，所以我靠着我自己进来了。我告诉你，是谁招你的？他招你的，主耶稣招你的，你回应了，是不是？甚至于他们在讲一个，你里面那个回应的信心是谁给你的？神给你的，你知道吗？都不是你自己来的。哎呀，我是谁呀？今天我要再告诉大家，你是谁呀？我是谁呀？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他，都是因为他。 这幕后的心腹要会怎么样？要被圣灵充满，圣灵要大大的浇灌下来，圣灵要覆庇在你的身上。你要记得，请你不要再逞强了，不要说都是我，我会，我来，看我，我替你担心了，你没有听进去、啊。我们要隐藏在他的大能的印下，隐藏在他大能的印下，他将会使我们有智慧，要有一个受教的心，聆听的耳朵，能够学习属天的事，心腹学习属天的事，因为你要建造圣殿，神在地上的圣殿，永远不会朽坏的，存到永远的殿，那是神的殿。每一个人的事工，你今天就要好好的思想，寻求你自己的心，你到底用什么在建造？今天你用什么在建造？你用金银宝石还是草木禾秸？放在心上，你用什么在建造？所有的心腹都能够教导人妥拉神的话，而当有耳可听的，如主耶稣讲了七次，在新约圣经里面讲的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你有没有耳朵？当你教导的时候，别人听的人有没有个耳朵？他心里有智慧的，他就听见了；心里有智慧的，就听见了。寻找那些有智慧的，心里有智慧的，就圣灵在他里面的，就神的话语来建造他的生命。最后，为什么要领受比撒列的恩膏？你知道我们的良人是哪个支派的？啊，犹大支派的。所以这位心腹是谁呀？犹大支派的良人的心腹啊，你也是犹大支派的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主提醒我，我们今天不用讲什么高言大志，我们只是要知道你领受的是什么。你在这个末后时代，我已经用世界的新闻让你看到，一切都按着神的时间表在进行，很快的。你对齐了没有？你对齐了没有？你是不是他正在建造的？哥林多前书三章第九节他说什么？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如同比撒列一样。当然他要做，可是圣灵在带领他。我们与神同工，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神在我们里面耕种，石头剪掉，荆棘拔掉，成为好土，也是他所建造的房屋。因为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说什么？保罗说，你们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就是圣经啊，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，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你们，我们称为什么？圣殿，在一起，我们一起建造。所以今年我们要看见神行奇妙的事，我们还要更多。可是弟兄姐妹们，我真的看见一件事，虽然神有应许圣灵的大浇灌要下来了，可是很多人过去了，为什么没有临到我？为什么就这样过去了？为什么他有？为什么他没有？为什么我们没有？你有没有让你的心对齐啊？你有没有预备好你的心呢、啊？或许你这个心仍旧是在许多的世界上被缠绕着，你的心没有干净，你的心有石头，你的心有荆棘，你的心杂草丛生，你的心充满败子，你领受不到，就算是下来了也流过去了，没有了。 我们要对齐我们自己，弟兄姐妹们。今天这个出埃及记结束于神的荣光充满在整个的会幕，神的荣光、神的荣耀充满在整个的会幕。有一天，当他再来的时候，他的荣耀要充满我们，很快就要来到了。你还在等什么？你还在期待什么东西是跟他没有关系的？弟兄姐妹们，对准你的焦点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你的心要预备好。你要不要承接比撒列的恩膏？你要不要承接他的恩膏？我告诉你，我们不仅要承接比撒列的恩膏，而且要胜于比撒列的恩膏，因为我们是一群不一样的，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心腹。我现在邀请大家，我要邀请每一位，你闭上你的眼睛，你一定要回应再一次的神的话语，是大有能力的。神的话语不是让你讲讲听听而已。如果只是讲讲听听，我告诉你，我不要了。我为什么会浪费这么多的时间、力量、金钱？我是巴不得每一个人听见的，不管在近处、在远处的，你能够知道你的良人耶稣、主耶稣、耶稣啊、哈马西亚，他就快要回来了。预备好你的心，你要承接比撒列的恩膏，一同来建造这个圣殿，神的殿，他要居住在我们当中。弟兄姐妹们，好好的思想，好好的思想，我似乎看到在我们当中有些人真的很愿意，可他里面却是很沉重，因为充满了石头，大小的石头塞住了，或是充满了荆棘缠住了主的道、主的话语，或是你听了，你一站起来一下就飞走了，飞鸟来把它吃掉了，或是一下子这世界就将你所有的夺走了。我好像看到这末日的心腹真的是只有一小群，是纯然的。要记得，要记得，你不管做什么，尽管你膏油抹了，是摩西抹的成圣了，但是如果他的灵不下来，不住在里面，你所做的一切就枉然白费。弟兄姐妹们，你还有多少时间？你还有多少时间？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吗？我们刚刚所读的箴言书吗？寻找我的就必寻见，你要竭力的寻找他，竭力的寻找他。你一定要让他的圣灵乐意的充满你，充满在我的身上，充满在你的身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还要什么？我们也像摩西一样，或是像大卫说，我算什么？我今天才知道你是这样的看重我，我怎么能不把自己完全的献给你呢？这世界上有任何东西可以来夺走原来应该属于你的那一部分吗？的全部吗？没有，主啊，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件事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夺走你的同在。我只要你同在，主，不管你要我做什么事， 不管你带我到哪里去，我愿圣灵护庇着我，用你的手印遮蔽我，让我能够隐藏在你的陡岩隐秘处、磐石穴中，只要得见你的荣耀。主，这是我们所求的，这是我们的祷告。在天除了你还有谁？在地上我们也没有所爱慕的。主，但愿这个成为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呼喊祷告，充满我们，充满我们，不仅充满我们，用比撒列的恩膏来充满我们，还要更胜于你所充满比撒列的，使我能够装备整齐，穿上洁白的细麻衣，等候耶稣啊，你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再来。我要祷告，奉靠耶稣哈马需要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再花一点时间好不好？再花一点时间沉浸在他的同在里面，我们需要他。只有他能，一切都是从他来的，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他来的，只转向他，让他来充满你，让他来充满你。弟兄姐妹们，你要非常非常非常渴慕的他的同在，你要非常非常非常专注于他。